我们要想到要讲这一篇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的天花板就掉下来，是没有想到。这是在礼拜五的晚上，新义长老跑到我家去说：“牧师，牧师，牧师，有一件事情，你来看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已经十点多了，然后你来看，你来看。结果他带我到我们的行政馆，就是我们那个三个办那个干事办公的地方，然后发现呢，整个天花板都在地上，那个这个是他们的桌子。那如果他们人还在里面的话，大概一定会受伤了。那让我更害怕的是，那天晚上我们教会是有聚会的，就是那个社青都在聚会。那平常他们去上叫什么会办公室的去用。那最近办公室的电最好不要让一般的人用，说他带他的东西撞什么，我们教会的资料都不见了。所以我才叫他们另外弄一个电脑，给年轻人需要用的时候可以上去用。所以那里没人。可是我们有一个弟兄啊，去大陆留学的，叫蒋龙杰啊。他自己他带他的电脑来啊，不晓得什么事情，他到里面去，然后他就去聚会。那聚会到一半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会不会有人去把我的电脑偷掉？”所以他就跑进去把那电脑拿出来，拿出来五分钟，天花板掉下来。还有那个有社青有一个姊妹叫香玲姐，她的孙啊，那个侄子啊。他带来，他在聚会叫他在那边读书，那个小孩子来跑去，他就在那个隔壁的那个房间，他没有在里面，他就听到轰一声，哇，他的花朵跑去，糟糕，网掉下来了、哦、那其实我从美国回来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和平教会过去为土地的问题一直不能重建，这个已经是60年的房子，到底会不会有问题？那。了解的结果发现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对重建的共识还很分歧。那我自己听过很多传道人，就是为了盖礼拜堂，盖完了传道人就要走路，我又不喜欢盖和平教会，所以我想一想这个不太妥当，我才回来，然后情况不懂，所以我的采取的策略就是说都不讲，然后打，不管会做到什么程度，就是都暂时拖了，结果现在看起来好像不能拖了哈。那我觉得共识是问题啦。那本来我说用时间来换嘛，就是大家等嘛，没关系齁。那最近有两件事情让我觉得大概不能等。一件事情你们会觉得有点蹊跷，我们的雪芝长老的女儿，她本来在台中，他们全家在台中教会，然后最近呢一定要搬回台中，可是她工作还在台中，然后就这样跑，那礼拜天就到教会来聚会。那这是上个礼拜，就是两个礼拜，她跟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做了一个梦。”然后你梦见什么？然后梦见教会倒了，但是呢，没有人受伤，大家都跑出去了。他妈妈说：“哎呀，我难过哈，怎么可以这样梦呢？”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这是最近他跟他妈妈的啊，所以学生长老说：“哎，会上天打这个，然后让我们小心，就是将倒。”我讲的是这边的，不是说公司。我们礼拜天那个是完全同样时间盖的。那办公室我们还有那个铝架去加强，这个上面没有。那当然上面的梁是比较粗啦。可是白蚁是很可怕的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礼拜一半，然后屋顶下来了，那我想大家就很危险了哈、哦。这个是我担心的了。那第二件事情是我老婆，很好玩，我们要扩建，要改建，就是要奉献。这个奉献不是那种礼拜天奉献，是要大奉献。那我太太才讲说，既然说要奉献，虽然大家共识没有，是不是我们这个月开始，应该每个月固定啊开始奉献，为这个扩建？奇怪，他才讲完天花板就掉下来，我就不知道上帝要跟我讲什么。不过我就把这个情形跟大家分享，那我请大家的不是奉献，不是什么，是说为共事祷告。因为我觉得弟兄姊妹没有共事，那勉强推动啊，教会发生很大的艰难，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形。那这个苦难，如果这个是苦难，是上帝的责任，是我们的责任，这只是白蚁的责任。你去看的话，那个上面这个是我们再加上去的，你看上面这个吗？整个都是白蚁把它吃光了。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呢？那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苦难。苦难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难道只是倒霉吗？还是有意义？我们讲过金钱的操练，有一些个人的操练，读经、祷告、默想、进食，这是个人的操练。我们讲过群体的操练，跟弟兄姊妹一起操练敬虔，一起参加主日崇拜，参加小组，学习做门徒， 还有如果得罪别人跟人家认错，这是我们所谓敬虔的操练，群体的操练。我们也开始讲到生活的操练，生活的操练我们讲到两个，管家，就我们好好做一个管家，哪一个就是简朴生活，就是 San Francisco City， 他所活出来一个很简单的生活，这是两个操练。今天我要讲我觉得最难就是苦难，苦难操练吗？苦难一直是所有世界宗教想要回答的问题，也是一直是很难的。苦难到底什么是苦难呢？那我想我就从佛教的看法，佛教也是一直要努力来解释或解决这个问题。他说人就好像苦海一样，有几苦呢？他会有八苦。我不知道你们佛教背景知道这八苦是什么苦，到后来发现八苦都是自作自受，都是自己搞出来的、啊、这个不是啊，这个是爸爸妈妈搞出来的，这个叫生苦啊，生也苦哈、哦，啊这个老也苦啊，啊病也苦啊，啊最后一个你们，这个就是叫死也苦啊，这个叫生老病死，那这才四苦啊，还有四苦是什么苦呢？还有四苦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爱别离苦啊，你有没有碰到这种？所爱的孩子要出国了，所爱的人要离开了，然后就在火车站在那边依依呜呜，或是在机场。这是叫爱别离苦，那爱就不喜欢离开，可是有时候必须要离开，这是很苦。那这个是如果不在，这个也很苦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怨憎会苦，就是怨恨的人又要跟他在一起，这个很苦。我想我很多结了婚的弟兄姊妹受这个苦，对不对？要不到，人家是要到受苦，要不到求不得苦啊。最后一个叫更麻烦，它叫做五蕴炽盛苦。就是你的欲望太多你就受苦、哦、他这个里面讲了很多五蕴有好多、哦、那换句话讲，就佛教的看法来讲，苦都是自己来的，都是你的内心，对不对？你要或是你跟人家相处不好或是怎么样，或是你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不好，那你就受苦。这是佛教讲的八苦。那他们的方法就是说你悟道嘛，你要看破红尘，你不要被他就不会受苦了。这是佛教受苦的。那基督教呢？基督教也是努力要解释，但是也是很难，很难让我们得到一个满足的答案啊。这个最大的困难在基督教有一个上帝，佛教没有，所以佛教不需要有谁来负责，自己负责。那基督教有一个神，所以这个神就逃不掉。那怎么办啊？这个神学家从古以来到现在还没有答案的是，一直要处理这个宗教画不出来。英文叫 theodicy， 英文叫 theodicy， 这个字。代表很多，如果你们说你们的上帝是全能的，就是他要的话什么事他都可以解决，他是全善的，他不要人受苦。可是今天我看到的世界上有无辜受苦的事情，你怎么解释这么一个神？那 C.S. Lewis 也试着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也是很难。他说要么他就是无可奈何，他发现你有苦他做不了，全能的问题。如果他能够处理这个问题，他不处理，那么他的好心就有问题，他的全善就有问题。他总不可能又全能又全善，可是又有无辜受苦。那黄教授，我们就曾说有一些人是罪有余辜啊，他是有辜受苦，那就活该哈、哦。但是无辜受苦，那你们的神也是。那我们看圣经里面有一些苦啊，这些苦我们都可以了解。其实苦是很复杂的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就是亚当、夏娃他们听了这个蛇的话，吃了一点水果哈、哦，结果就受苦了。我把它称作亚当之苦，这个应该是叫做不是无辜啊，这是有辜啊。他自己做错事情，这个我们会接受。你做错事情，你碰到不愉快，那这是你自惹的嘛，哈、哦，这个叫自作自受。可是亚当的儿子就没有那么好啦，二两儿子啊，一个老大，一个老二，那不高兴老二就把他打死，那这个叫亚伯之苦啊，这个名字叫亚伯。他的苦呢，只是因为老大不好，不是他不好，老大不好，他受苦，对不对？这是倒霉，所以我把它称作城池之殃，是人家的恶你受苦。我想今天在台湾有很多这种苦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就打电话骗你说你孩子被抓了什么，是他们的不好，受苦，我们被吓得要死要活，这个是属于亚伯之苦，不是亚当，我没有做什么不对，我受苦啊，对不对？那还有这个呢，也没有谁做不对。没有怎么样啊，他就一下子遭受很大的苦。这个人叫做约伯， 那这是念过约伯记典就晓得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。那上帝说，我要熬炼你，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到底像约伯这样的苦有意义吗？真的得到什么功课吗？我把炉火纯青，那纯青不错了，炉火我也因为是很不舒服的一个经验。最后的苦是我们最难解释的，最难解释的，就是他不是被害，他是主动的，为了解决别人的苦，他愿意去受苦。这个叫耶稣的苦，代救苦，这是我们是最艰难的一个苦。圣经的说法，保罗说法，基督徒有时候也要接受像耶稣这样的苦，啊，这是不容易的哈，这个是比约伯的苦更难的。我想是最高难度的一个受苦，是主动的去受苦。那让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到底基督教对苦难的看法是什么？那第一个，在亚当夏娃没有做那件事情之前，圣经说一切都很好。所以第一个不好，第一个是人做成的，是罪带来的。加增你怀胎的苦，生产必受苦。还有这个先生，他说你要终身劳苦，这三苦加在一起，都是因为夏娃做了上帝让他做的事情。罪恶是带来苦难，这是没有问题。但是上帝做什么事情？从出埃及记我们知道说，上帝是想要把人从苦里面救出来的。上帝出埃及记第三章，上帝要摩西去把百姓埃及救出来，他的动机是我的百姓在那受苦，我看见，我听见，我知道他们的苦，我要救他们出来。这是上帝对苦难所要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啊。那么苦难有时候是一个老师啊，像这个小孩到这边不晓得是左右边或左边的时候，有时候苦难是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才对。这个表示在以赛亚书30章20节所说的，艰难当兵，苦困苦当水，你的教师不再隐藏，你必眼见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有很多人是在受过这样的苦以后，他学会人生的功课，知道怎么做才对。那这个苦难变成一个老师，苦难变成一个老师。那这是约伯，约伯对我来讲，苦难就是无解。你有没有学算过那个数学题？到最后还是此题无解，就是解不出来。那约伯记给我的看到的是这样，可是约伯记在最后，他跟朋友跟上帝辩论了半天，到最后他的结论，他说我说的我不明白，这事太奇妙，是不知道，求你听我，我说我问，求你指示我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，因此厌恶我自己，在尘土如灰中懊悔。约伯记对整个约伯记的结论，他就要讲呢，他在整个苦难当中，他只有读到一个东西，就是跟神对话，但是他没有得到答案，因为他发现不是神不给他答案，是这些事情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。所以苦难对很多人来讲，到最后你只能说我不知道，这是其中一个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关于。再来一个很特别的，基督教所描述的神是受苦的神，如果他是全能的，为什么要受苦？为什么他是受苦的神？在以赛亚书63章第9节这样讲，他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这是基督教所传达的，神是一个受苦的神，然后再拯救他们，来啊、用慈爱救赎他们。在救赎以前，他是跟一起受苦的。那这个 Mel Gibson 他弄的那个电影，就是要把这个苦表达得很透彻，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不可以看，很棒，因为耶稣基督所。以前的基督教的艺术把这个都我们叫漂白，耶稣受苦看起来是干干净净的，还微笑的样子，那不对。其实，所以你看你的那个被鞭打的样子，这是为了赎罪受苦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做赎罪祭，这是基督教一个很特别的想法。那最后，神让我们经历，让耶稣基督经历，他有一个。把苦拿走，所以整个 世界整个生命可以说是苦怎么来的，神最后怎么解决苦的，到新天新地，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，不再死亡，不再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那这个就是佛教讲的生老病死，神说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，所有的苦，人类的彼此伤害的苦也会过去，这是苦难的神学给我们的一个盼望。那么跟病情有什么关系呢？苦难，我不是说约伯苦要苦我神经吗？要训练让大家更近，到底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第一个，这张图很可爱哦，这是有一个很喜欢他的妈妈叫他去坐在那边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孩做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呢他被处罚哈、哦。那圣经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神所爱的必管教，所以苦难，我想来讲苦难教书啊，就是说一起我们让孩子吃一点苦，为了让他学好，对不对？所有父母一定都做过这样的事。那这个是第一个很简单我们可以想到的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那当我们碰到苦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要想说，诶，上帝有没有借着这个要教我什么事情，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想的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白白受。再来一个，就是他要好像炉子，我们叫做炉火纯青哈，要炼净渣滓。那这个就是要让好的更好。第一个那个是说要让不好的变好啊，如果你已经够好，会不会受苦？还是会受苦。那个苦是什么？要让你更好。你那个黄金，当它挖出来的时候，有黄金可是有杂质，知道吗？所以它是好，可是还有一些不太好，那就把它放在炉里面，给它弄到融掉了以后，然后那些杂质都烧光了，黄金没有烧光，后来再冷却，那个金子就变成纯金，所以是经过那个火的熬炼才变纯，所以那个是让好的更好，这是第二个苦难的目的。啊，对不起，这个打错，马拉基的马应该是王字旁哈、哦，马拉基三章三节，他说他坐下如炼尽银洁净利未人，熬他们像金一样，他们就公义献公义。所以是要让好的更好。我想约伯所受的苦是这样，因为约伯在一开始就说他是完全公义敬畏上帝远离恶事，那么好的人，神觉得他还需要更上层楼，就让他受一个很大的苦哈、哦。在苦难当中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还可以磨一些美德出来，这个没有苦难是磨不出来的哈、哦。那今天师父帮我们念的，患难生什么？忍耐生老练，老练啊，就不至于老练生叛乱，叛乱不至于羞耻。那这个就是在苦难当中能够有的美德，在平常你是不可能有的哈、哦。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三第五哦，患难生老练，老练生叛乱，叛乱不至于羞耻，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当神的爱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可能不会抱怨，抱怨不会生怕，然后怕上帝，然后说我不玩了，不当基督徒了，不会变成这样，而是患难会生忍耐，忍耐会生忍耐，这是因为有爱在里面的话，我们才有办法磨出美德。那患难常常让你呢更敬虔，因为你就拼命，不管平常有没有祷告，没有上教堂的人，一碰到那个就呼天喊地，对吧？那有人用一个比喻，我觉得很好。他说那个大树啊，大树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叫藤啊，藤就绕着大树。那当台风来的时候，这个藤跟大树的关系有两种，有一种是这个藤是在背面，就是那个台风没有打到，这个大树是挡在那边，所以在背后面的藤呢，就受到大树的保护。那可是有一些藤不是在背后面呢，它是在向后面，风打到，请问你那些藤跟树的关系变怎么样？风越打呢，那个藤就越贴树，不会把它打掉哦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有时候神是保护我们，把我们放在背后面，所以我们就不感觉苦嘛。对，我们这次屋顶塌下保护我，没有人受伤，对不对？我要感谢你保护我。可是有时候神让我们放在向后面，那结果你跟神的关系是越靠近吗，还是越离开？一般来讲，当你苦到你最终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一般都会跟神祷告。如果你是有一点点神的观念，自我脱离这个时候，对不对？这个祷告是对的，你跟神的关系就更密切。 这是苦难让我们亲近神。这个诗篇77篇第二节，他说：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太好命了，我们对我们的信仰，对我们的神就有一点不在乎，对不对？忘记了，连神跟祷告都忘记了。可是一旦碰到苦，一定会认真祷告。这一张哇，不过这个他妈妈这啊，这个小猴子，我不知道他在受什么苦，他很难过。这个妈妈就要安慰他哈。这个苦难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受过苦的人以后对受过类似或同样苦的人呢，就产生一种很大的力量，就是安慰。受过苦不容易，这是哥林多后书1章4节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各样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。所以安慰是一个苦难能够让我们学到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。还有你想要钱，你就会受苦啊！这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世界固有的，人家看不得你赚钱。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，当台大医院还在收红包的日子哈，当你不愿意收红包的时候，你不会被称赞，你会被讨厌，会被排挤。当台大医院还在接受药商接待。招待的日子，要他说哦，今天晚上要请你们全科的人去吃饭。如果你说我不去，每一次都不去，你在科里面不是会被说哇那个人好洁身自爱，那个人好清高，不是，说那个人一定有问题。所以说你要过一个比较敬虔，在一个大家都这样做的世界里面，你不一定会比较好，你可能会受苦哈。尸体完就这样子被打死，活活被打死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度日的都要受逼迫，所以苦难跟敬虔是有关系的。那为主受苦，神会纪念，这是耶稣基督在八福里面讲的最后一个福哈、哦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，因为天国他们的。人因为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说的谎话毁谤你们，你们有福的，因为欢喜快乐，在天上的赏赐，神会纪念你的苦难。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既然说我们要不要拥抱苦难，不要，苦难本身就是苦难，它没有任何好处，是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内心的经历带来神的祝福，祝福不在苦难，这一点要记得。特别是别人的苦难，你千万不要跟他说感谢主，你现在要继续受苦，没有，神没有。但是如果神有意思，有另外一个目的，愿意承担这个苦难，但是我不会去追求苦难，我不会去拥抱苦难。苦难是要我们去把它减少的哈，就是不要误以为说我们应该去拥抱苦难，那个叫做被虐待狂，那个不是基督徒哈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当苦难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，你不太快用因果报应来解释它，因为我们讲过太多太多原因，可是不知道原因。但是您简单的讲，那个对那个受苦的人来讲是个很大的打击，知道吗？有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就瞎眼的，那他耶稣的学生就开会讨论，他生下来就瞎眼，这个是很苦嘛？到底是他犯罪，可是他才出生，他怎么犯罪？要么就是他父母犯罪，总有一个犯罪。你看过吗？如果小孩生一个有问题的，有没有夫妻俩都是你的遗传部啊？都是你有什么问题，都是怎么样？我们都要追究。总有人要负责，总有人做不对，那这个背后就是佛教讲的那个因果报应。因果报应解释所有的苦是有问题的，耶稣说不是，也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是要在他身上。所以不要太早就所有的苦都用这样来解释。我想约伯三个朋友犯的错误就是这样子，一直跟约伯说一定你有什么问题，碰到苦难你就是要去解决它，别人的苦难，而不去解释它，去解决它。所以我觉得最喜欢是 Mother Teresa， 她到 Calcutta， 她做一生做的就是帮助那些在极苦、极大苦难中的人呢，帮他们解决他们的痛苦。就是讲说，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，没有帮助的苦，这是我们该做的，而不是在那边讨论开这个研讨会到底为什么受苦，那个你不需要去研讨啊、哦，他个人去研究就好了。那如果我们自己受苦，可以不可以跟神说不要？可以，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，我这样祷告。他祷告两次、三次，其中有两次有记录内容，那个内容也不太一样。第一次有记录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若可行，可以做去。”所以他知道这是苦悲啊，要上十字架，他也不喜欢。所以苦难是可以求神把他挪走的，但是如果神说不要，我有我的目的，那个时候你愿意讲下一句话，那个就是比较难的，就是说如果是你有你的目的，接受。我接受不是我要苦，我要你的目的，不管那个是要熬炼我，或是要为了别人的好处，我愿意承担，不是我恶意接受，知道那个不同。这是科西马尼园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。最后我祷告说，如果不能离开，所以他前面是说如果可以离开，这是我们的主要的动机，但是如果不能，那表示神有另外的旨意，他说我接受。所以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才接受苦难。保罗跟提摩太说，你要跟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的精兵。苦难可以让我们越来信仰越坚定，如果我们紧紧抓住神的话。我们来主耶稣，是我们在路上总有苦难，或是我们自己遭的，或是别人做的，或是我们也搞不懂为什么我们碰到这些苦难。主，但是不管它的原因是什么，你要我们做的是怎么样尽我们所能的减少别人的苦难，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减少我们的苦难。但是如果神你告诉我们说，让我们知道说你有你更高的目的，你不并把苦难挪走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，说主，我愿意，求你给我力量，让我在苦难中不是白白的受苦，让我知道，让我学会你要我学习的功课，让我在敬虔上可以被你更高的操练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